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注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注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注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821页，啊，倒数第四行，第四行，倒数第四行，各叹佛德，分三段，啊，第一段。歌叹佛德第27，请看念老的注解上品第26品，持设方正寺知极乐国土离共天法，这是我们前面读过的这一篇，说的是来自设法诸大菩萨啊，正是通常在家菩萨的通称，从设方而来啊，设方就是四方四维上下，来到极乐世界礼拜阿弥陀佛，供养阿弥陀佛，然后坐下来听法，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那么这一品呢，是极乐菩萨遍知十方离共诸佛，随即还归本土听闻妙法。这一品跟前面不一样的，前面是十方菩萨到极乐世界来参学啊，这一篇要讲的是极乐世界这些菩萨们，他们也常常到十方世界去拜佛，去供佛，去闻法。品目见表诸天供奉彼佛， 这一小段后面有的有四个字，极其深远，诸天天人的本是释迦牟尼佛的加持，也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他们有能力去参访西方极乐世界啊，像前面一章所说的，前面一篇所说的，内容简单的介绍到此地，请看经文啊。这第一段里头，心供叹服，请看经文：佛与阿难，佛告诉阿难尊者，彼国菩萨成佛为神。这一句很重要，彼国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菩萨四徒三辈九品都包括在其中，这些菩萨们成佛的为神。念老注解里头有说到啊，我们先把这个文念一遍。佛与阿难，彼佛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间，佛王是王，无边金刹供养诸佛。本经这些菩萨们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有能力到十方，十方里面一定有三世，过去现在未来啊，十方三世无量无边的诸佛刹土，清净的刹土啊，去供养诸佛。本经所说的此界无量寿佛威神列故，本愿列故，本愿是四十八愿，威神是阿弥陀佛从因地到成佛无量劫中修集的万德万恩，加持极乐世界的菩萨们，让他们都有能力到十方世界去拜佛，供佛，这是修福；听经闻法是修慧，合起来福慧双修。啊，下面给我们这一句说出不思议的境界，要多长的时间呢？一时间，我们吃一餐饭的时间。吃一餐饭的这个时间很短啊，我们现在一般的概念吃一餐饭半个小时，在这半个小时当中，他就能佛王十方无边金刹，佛 到设防世界去访问，访问完毕回来，回到西方极乐世界，多长的时间？一餐饭的时间。去那边供养祝福了，这是48愿里面第11愿并供祝福愿的成就。我们在这个时期六道众生很苦啊，受的局限性很大，不要说十方世界，我们就是在娑婆世界，这个世界想见我们的本事都见不到。啊，释迦牟尼佛住暴徒，他的暴徒叫华藏世界，华严经上所说的华藏世界，什么人才能见到华藏世界的本师释迦牟尼佛？经论上告诉我们，一定要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你才能见到释迦牟尼佛，往生到华藏世界。华藏世界是释迦佛的宝土，长期光土，是相同的，一切诸佛刹土没有离开长寂光，长寂光是叫法性土，不生不灭，它是永恒的啊，如来的报身住在这个地方干什么？帮助证得报身的菩萨们修行啊，住在这个里面。华严经上告诉我们，从原教初住，破一品无名，证一分法身，就生这个净土。啊，如果他没有往生极乐世界，他肯定是生华藏世界。在这个地方修行啊，他们有能力到极乐世界去参学，可以住在极乐世界，也可以随意往返。啊，我们相信这些菩萨们跟娑婆世界众生的缘很深，他们会常常回来，以各种不同的身份到这个世间来救苦救难啊，视线在我们这块土地上 们一般人称它为祖师大德。他们实现不止这个身份，像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一样，能现无量无边化身。这个化身不分男女老少，各行各业。我们要问，现在我们这个世界有没有？有，不但有，还很多。为什么？如果没有这些菩萨化身在我们这个世界，地球可能早就毁灭掉了。他们化身在这个地方，以各种不同身份教化众生，这就是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体现的。佛这个话不是空话了，真来了。我们肉眼凡夫不认识，给我们做增上缘，缘很殊特。为什么？有负面的，有正面的。啊，负面的为我们实现的逆因恶缘，啊，实现种种错误。我们要怎么学习？还有实现为善缘的，顺境善缘，我们每天所接触的人不知道啊。如果要知道了，他们原来都是诸佛菩萨再来，来帮助我，来成就我。我们每天接触，佛教我们随缘，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是修行啊。随逆境环境非常恶劣，人事非常复杂，而且都是找麻烦的，都是不善的。我们看到了，听到了，接触到了，应该怎么样？没有忏悔，没有怨恨，你不起贪嗔痴慢，外不生怨恨恼怒，修忍辱波罗蜜，修持戒波罗蜜，修不施波罗蜜，随喜功德，随我缘啊。当中也有遇到善缘，称心如意，好人好事，有。现在恶缘多，善缘少啊。 善缘怎么样修呢？不生贪念，善缘好啊，一有贪念就坏了。同学们一定要知道，知道你才能真修，对环境了如指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叫看破啊！看到环境真实的一面，显现了《华严经》上讲的唯心所现，这个心就是自信真心，真心能生能现，这个现象变成了十法界，变成了六道轮回，这是妄心为识所变。识就是起心动念啊，有自己的妄想在里头，夹杂着妄想，夹杂着杂念，升起对境界上的分别执着啊，迷惑颠倒，唯心这个心是真心，生也现一真法界，唯识这个识是妄心，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都是他啊，有妄心把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在十法界里面又变成了六道轮回，这是我们现前的环境，不能不知道啊！我们见佛很不容易，佛那边没事情，问题都出在自己身边，迷惑颠倒烦恼习气造成了严重的障碍，障碍我们不能见身心，障碍我们的本能不能显现。本能是什么？就是这一篇所说的这两篇前面跟此地，本能是我们人人都有能力，每一天去参与到十方世界去拜佛，去供佛，去闻法，这个能力丧失了，机会就没有了啊！现在凭着科学技术，用无线电，用卫星，用网络啊，用最先进的媒体，可以把形象音声传播这个地球，在地球上都能收看到，麻烦的要许许多多很笨重的仪器帮助，哪有极乐世界这么潇洒？他睁开眼睛， 详见娑婆世界的地球，地球就现在面前。想到地球上某个地方，这地方就现前，一切法从心想生，想什么现什么，不想就没有了。你说多自在啊！在这个地方修法难呐。除了净土宗，任何一个法门，这八万四千法门，想成就都不简单，几乎不可能。这个问题太严重了，众生没福报，我们要肯定自己没福报，自他不二了。众生有福，我就有福；众生没福，我的福报从哪来？啊，只有修福的人懂得修福。修最殊胜的福报，最无比的福报，最有效果的福报，成功最快速的福报，佛不领法传给我们，我们不相信啊。这福报是什么？念佛成佛，很简单，一句阿弥陀佛。你能不能一句接着一句老老实实念下去？我说出来，大家听得耳熟，就是时时刻刻念，时时刻刻断，连接不起来。日常生活当中连接的是什么？是妄想，是杂念。这个东西真的是连续的。你晚上睡觉它还不断，还在做梦。如果我们把佛号念熟了，念成功夫了，不但白天不间断，晚上做梦梦阿弥陀佛，梦极乐世界啊，梦到他方一切诸佛世界里面去，像经上所说的，我们去拜访，去供佛闻法，这个梦不常有啊。啊，大概常常有的是噩梦。很多同学告诉我，梦见过去的人，梦见过去的事。啊，梦见三途，很少梦到天道啊。这什么原因？我们阿赖耶识里面含藏的种子，恶种子力量大，它起作用；善种子力量薄弱， 被我种子压住了，不起作用。这是很可怕的现象。这个现象如果在临命终时，善种子不能现行，恶种子冒出来了，来生到哪里去了？恶鬼、地狱、畜生，到这里去了，你说多可怕！啊，那么现在的社会，问我的人很多，我跟他讲老实话。老实话是什么？要存好心，要说好话，要行好事，要做好人。死后，啊，为什么？好事当中的好事，第一等好事无过于念佛，还嫌老和尚念了92年，你看临命终时无疾而终啊，往生的那一天他不告诉人，没人知道，他从早到晚在大菜园里面工作了一天，整地、种菜、浇水、拔草，干到天黑。啊，有同学们看到了，劝老和尚天晚了可以收工了，他说快了，快搞完了，搞完了我就不搞了。这话里头有话，人没听懂啊，搞好了就不搞了，是搞好了，搞好放下锄头，回到小庙来佛寺念佛了啊，念佛就一直念下去了，念到睡觉的时候大家都睡了，他还在念，他在疗房里面不干扰别人啊。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大家请老和尚，老和尚完事了，你看多潇洒多自在啊！阿弥陀佛接引他走了留下这个样子给我们看，给我们现代人看，我们要想修复，要想成就，就得像他老人家这个样子啊，断恶修善，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啊，干坏事都啊，什么是坏事？杀盗淫是坏事，妄语两舌恶口，其余是坏事，贪嗔痴是坏事。学佛的人干了，甚至出家的人也干了。为什么敢干？教理不明，因 国不相信，他敢不敢？有人问我，这些人能不能回头？我答复的是，一定会回头。到了有一天，一定恍然大悟。啊，那什么时候？寿命终了的时候。不是佛来接引，是阴差无常来接引。你是明白了，就救我了，通通知道了，来不及了。三途一度五千劫，这么长的时间，地狱恶鬼出生，三恶道轮回，要碰到人生五千劫之后，才有个机会到人间来。到人间来好不容易啊，到人间来要是没有佛法，人死了之后又回到三途去了，又要经历五千劫，好可怜啊，好凄惨啊，不能干。啊，所以我劝人要放下。佛在经上所说的真话，没有一个字是假话。很多人以为是假话，我肯定它是真话。佛没有妄语，佛要有妄语，那不叫佛。一个人真正做到与人无争，与事无求，啊，你有的我不要，我有的你要我就给你，我们这些僧学佛六十多年，就学这个，连道场你要我都给你啊。啊，我放弃了好几处的道场，啊，我希望你真正救我，真正回头，回头是岸的。啊，我们一心一意就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世界有一丝一毫放不下，就去不了。你要想去，统统放下，欢欢喜喜的放下。啊，我这一生孤家寡人一个，没有道场，啊，一生真正能有缘，不管人，不管事，不管钱，真自在啊。 啊，十方供养，我学印光大师李老师教给我，我们这一代印光大师是榜样啊，修净土的好榜样，设方供养大师只做一段事情，印经布施，他去做一样，拿着设方供养在苏州报国寺里面建立一个印刷厂，就是红花社啊，印送经书善书，到处去送啊，啊，有钱的可以收回成本，这个书印制一本多少钱，以成本流通，没有钱的免费赠送流通，干了一辈子，红花社一直到今天还存在，啊，我学老和尚印光大师印经，我们印送大藏经差不多将近一万套了，啊，不但印书我还买书，不能让中国传统文化在人间消失，啊，现在时机不对了，有可能失传，这个征兆我看到了，我们有使命有任务来挽救，怎么个挽救法，我们必须要知道，中国的佛教所用的经典是从梵文直接翻过来的，啊，用中国汉字文言文翻的，所以它是中华传统文化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如果不认识中国字，不认识文言文，经典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跟它无分，这样佛法就断了，多么可怕！所以要救佛法，先救文言文，先救汉字。啊，我们特别重视汉字文言文的学习。李老师，李炳南老居士，早年教导我们这些人，告诉我们熟读50篇古文能够背诵，你就有能力读文言文，如果能够背诵100篇古文，你就有能力写文言文，这是文化根之根啊！ 不在根上下功夫，这一棵文化的老树是会枯死的。啊，文献我们有理由相信不会失传了。台湾商务印书馆印出来的四库全书，我拿我这个供养去买了112套，世界书局出版的四库会有，我给他买了330多套，分送给世界著名的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收藏，全世界有在哪，我相信还会留个20-30部，应该可以吧？不至于失传。可是问题出来了，谁能读？我们要培养一批年轻人有能力继承这个文化事业，他们真正发现来承传传统文化，来承传儒释道。啊，从哪里起？从德行起。我们提倡儒释道的三个根，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那是做人的根啊。人都做不好怎么能学佛？中国唐朝中叶之后，祖师大德把小乘这个修学放弃了。啊，佛法是因定开慧，啊，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啊，戒是佛法的基础。废弃儒怎么办？用儒代替小乘，用道代替小乘。所以中国元明清这个几代，许多高僧都在儒道上扎了根。好啊，这个1000年出了不少高僧大德，证明这个方法是行得通的。啊，梵文经典翻成中国文字，用文言文来翻，可以。沉船千年万世啊，只要学过文字学的人他都能看得懂啊，梵文不行啊，现在几乎没人懂了。拼音的文字汤恩比博士告诉我顶多200年之后，我们说话的语音变了，语音变了，200年前的东西白话文写的看不懂了。啊，所以要把古圣先贤的智慧 理念方法啊，成效经验传给后世，传给千年万世的子孙，他们能看得懂，他们能得到受用，只有中国汉字文言文可以做到，所以比什么都重要啊！这几次我回到台湾，我接触的台湾还有几位老师，文字学的老师啊，我请他们到我们极乐寺来开课，我真的有十几个学生跟他学啊，他很高兴。为什么？我们这些学生比学校学生认真努力专攻啊，他们教得很开心难得了，这是我们当前的大事啊！啊，现在十方供养给我啊，印经这个阶段过去了，现在我培养学生，我把这些钱拿出一大部分做奖学金，跟大学合作，大学真正开这个课程我帮助啊，我要求学生发大愿心，把文字学传下去，自己发愿，我一生只做一个小学老师、初中老师，我专教语文啊，教文字，教音韵，教训诂，让这些小朋友在小学初中就能把汉学的根扎下去，我们的汉学不会中断，传统文化不会消失，这是大事啊！啊，学佛了还干这个，不干这个，我们的佛也会灭亡。为什么？佛法的载体是汉字文言文，你说多重要啊！没有这个根底，我们学习古文，学习儒释道，在一定程度再深入就不可能，你只能到一个程度，不能再深入了，那就很可惜啊！没有办法赶上古圣先贤，我们有这个根底可以赶上，可以超过，是这是大事，这不是小事啊！我自己虽然不行啊，小时候没学过，我知道它重要，我对它认识，虽然没学过啊，其实我认识，我找这些好的教授，找这些人，找年轻人发心肯学，我来做护法啊！所以去年没想到访问英国的时候啊，遇到威尔斯大学校长，我们谈得很投缘，第一次见面谈了3个半小时，我回到香港，他们学校的三巨头、三个大领导到香港来看我，在我那住了5天，我们每天有3-4个小时谈的问题啊。现在学校要给我获办汉学院，我们的目标就是培养有能力读四库全书就行了，我们目标达到了啊！四库全书乾隆变的，历代帝王第头等大事 他碰上了，他有智慧，他有福报啊，把中国古圣先贤对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理论方法从古籍里头去搜求抄下来写成一本书，群书之要，唐太宗的治国宝典。大唐盛世从哪里来的？从群书之要来的。唐朝亡了之后，这部书流到日本去了，日本的是留学生很多带走了。唐朝那个时候没有印刷书，所有的书本都手写。宋朝发明印刷书啊，是在中国失传了啊，到满清嘉庆皇帝，乾隆之后嘉庆登基，日本送的贺礼啊，给皇上送礼物，里面有一套群书之要。就是我们现在发现的本子。啊，那个时候中国是盛世。啊，不亚于唐太宗。啊，中国最盛的这个时代。所以大家都是不重视。啊，流通就很少。啊，到民国初年商务印书馆印过两次。啊，一次就是跟日本的原书印的。另外一次是万有文库。收到万有文库里面去重新版本。啊，这两个版本我都看见过。那我们今天印的是第一次的版，从日本传来的原版，难得了。旧文化重要啊，政权丧失没问题，中国有过历史，元朝蒙古人做皇上啊，清朝满洲人，这不都是不是中国地区的族群，但是文化存在啊，特别是清朝，可以说是从皇上到百姓通通都同化了啊，蒙古人也被中国同化了啊，蒙古还有文字，满洲的文字现在没人认识了啊，这个将来都变成历史上的遗迹我们不能不知道啊，知道了不能不全心全力来挽救啊。有一份力量尽一份力量，有一天寿命我们很认真努力干一天，中国这些汉学家，台湾现在我找到五六个人，不到十个人， 啊，欧洲学校那边希望我常住欧洲啊，我要在欧洲，欧洲也有不少汉学家，他们研究的成果不在中国人之下，非常稀有难得啊，也还有传人。我到欧洲去找这批人，劝导大家，这是不但救国家，救全世界。老祖宗留下来的，没有说只专指中国，老祖宗开口闭口天下，为天下人离苦得乐，为天下人消灾免难，全书之要可以做到，也就是四库全书，全书之要是四库全书的精华。啊，希望同学们了解我最近这几年在干什么。啊，另外一桩事情，团结宗教。有人批评我，团结宗教是错误的。啊，上个星期有同学找到了一篇经文，阿育王刻在石头上十几篇重要的经文，释迦牟尼佛的教诲，这里面就有两三篇专门写的是释迦牟尼佛劝导弟子们要团结宗教，要跟同宗教往来平等待遇啊，不能小看他，不能拉信徒啊，不会叫我的宗教比你好，你要放弃那个到这来，决定不许过啊。所以当时阿育王看到这个开始，对佛的那个度量之大，能够包容，非常佩服，非常感恩啊。那么我们做的跟佛所说的完全相同啊，宗教要互相学习，宗教要互相尊重，宗教要密切往来啊，要互助合作，化解冲突，从人身的冲突、族群的冲突啊、信仰的冲突，这一般讲社会冲突，化解冲突，促进世界安定和平啊，让儒家的大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个平是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不要把意思搞错了。我相信汤恩比这个概念是从中国夏商周那个历史当中得来的。夏商周的统一不是政治统一，文化统一，文字统一啊，整个中国这个这么大的地区通通用汉字啊，汉字文言文统一天下，所以汤根比波斯心目当中将来地球上的统一也应该是汉字文言文，这正确的 啊，文化统一就是我们佛门六合敬里头第一条，见合同解。我们对于一切人事物想法看法都有一个标准，同样一个标准，好啊，问题就能解决啊。世界上永远没有战争，战争是罪业里头最严重的罪业啊。唐太祖得天下是用武力啊，隋朝末年群雄起义，他把那些人都打败，建立政权啊。他自己怎么样？死了以后堕地狱。为什么堕地狱？战争杀人太多，杀业太多，现在从地狱里出来了，出来找我啊，感恩。我说我没有对你做什么好事，连我奖金都没有回向给你啊，这个恩从哪里来呀？群书之遥。哦，我明白了，因为群书之遥再版流通，这个功德他离开地狱，这么一回事情告诉我，这部书可以救中国，可以救全世界啊。当时我印这个书没有想到就是全世界，没想到，只是想到对我们国家有帮助啊。救全世界时他提醒，他提得好，这一提醒我就想到群书之要，要把它翻成外国文，要对全世界流通啊。现在我们已经有八国文字啊，在这个世界上流通。我们希望三五年之后，全世界每一个有自己文字的国家都有翻译本，让大家都读这本书。无论是这个国家的领导、人民、族群、宗教，通通都回归到群书之要，世界就大同了。我们要重视，哎呀，要护持，这就护持世界和平，护持中国人统一全世界啊，把这个世界再带来盛世，不是局部的盛世，全世界的盛世，至少1000年啊。希望1000年当中没有战争，1000年当中人都能够尊重无论无常思维八德啊，都能遵从佛法的无界实相。我们读这一段经文欢喜，对极乐世界非常向往。为什么？到极乐世界你觉得飞行自在，不需要交通工具，想到哪一尊佛国土你就到了。极乐世界的人有这个本事， 啊，念老引用这句话，好，本经所说的，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啊，下文于一事情，佛王十方无边经常供养祝福，就是第十一愿，遍供诸佛愿的成就。啊，他发的这个愿，极乐世界人民有能力普遍供养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这一愿兑现了。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工具随行，这很重要。我们带理由去见佛，什么理由最好？到哪里去办？啊，那么这就分两段，第一段随念即止，化香床饭佛门的供养。为什么？佛菩萨极乐世界都不需要饮食了啊，所以没有饮食的供养。为什么？他们的身体不是物质啊，不是血肉之躯，血肉之躯要有养分去养它，极乐世界不是的，法性身，环境法性土都不需要供养啊，所以只有化香庄严道场啊，化香庄饭啊，那么这些供养具随念即止，戒心受住啊，这是第三十七愿。种种供养随意就在手上啊，西方极乐世界佛接受也不需要佛称出去了，自然就在空中排成图案，真供养啊啊，底下一段真妙殊特，经文真妙殊特非是所有啊，真是珍贵，妙是微妙，殊特是很特殊，世间没有的，世间没有从哪来的？从心想生，注解里头，表诸功夫，微妙殊胜，超实稀有，自然就有了，想有什么？就有什么？一奉诸佛及菩萨众，这个供养，供佛是为主，当然附带的也都供养菩萨，庄严十方世界的道场啊，这是供菩萨。下面别名化供。啊，这一段讲的比较详细，其所散化即于空中，何为一化？ 化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化开。啊，我们看注解，共无之中，特以妙化为例，举行这个自自然然的化在空中，合成一化。啊，合成什么？化盖，像宝盖一样，像楼网一样，在空中。啊，自然不需要人工。啊，自动它就化现出来了。表无边功德，细如一句红名，这一句很重要。十方众生同归弥陀，也称愿海。极乐一真一切庄严，全体是一法具也。这个一法具前面读过很多啊，一法具是什么？我们讲总而言之，同而言之，把一切法归纳到一个核心啊，这个核心就是一法具，一法具就是一切法的中心点，它能代表一切法，一切法离不开它。所以说一切一切一切皆一，这一法具是什么？具体简单的陈述就是一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同事出世间一切法，一切法门，一切经教，一切国德，一切阴心，都在这一句上。所以你要说是我们心里想什么最深，阿弥陀佛最深。那为什么他同是一切法，没有一法漏掉的啊，都在这一句名号当中。念佛功德不可思议，台湾人都能念阿弥陀佛，台湾没有灾难。这真的不是假的。真正治国平天下，要不要武力？不需要。要武力就会打仗，就会造严重的罪业，无间地狱啊！我们台湾可以宣布不用武力，大陆也不会打我们。我们把这些每年军费上的开销拿来做传统文化多好啊！做三桩好事试试看啊！第一桩，学生上学不要收费，从小学开始上学了啊，不但没有不收学费，还供给生活所需，啊，等于说国家照顾你，啊，有衣服给你穿，有房子给你住，啊，让你一天三餐能吃得很健康。学生上学不收学费。第二个，真这个医疗都归国家所管，医院是国家的，医生是国家的，啊，看病不要钱。第三个，养老，啊， 养老育幼啊，老人院，老人国家来养啊，外国养老院办的最好的澳洲啊，我在年轻的时候在国际上走动，走到一个地方，我首先看他的养老院，我很重视这一块啊。欧美现在我不在，不晓得了，我离开他们也有30年了啊，他们养老物质生活照顾很周到，精神生活没有啊。我们中国这个养老要是能够发扬光大的话啊，中国老人有很多地方的艺术表演啊，说大鼓书啊，讲故事啊，这是老人娱乐啊。演出的内容都是孝慈贤孙，都是社会优良的风俗啊，能够带给社会正面的利益啊，老人欢喜，小朋友也欢喜啊，老人跟小朋友在一起啊，幼儿园一定跟养老院合在一起，老小在一块，精神生活圆满的，看到小孩就是自己的下一代，再下一代，他有爱心啊。现在小孩的是找不到人爱他，父母都上班了，不爱他啊。如果让这样的一个养老院跟幼稚园合在一起啊，老人都天天看到小朋友，小朋友天天看到老人，知道尊重老人，社会教育要跟伦理道德结合成一体，不能分开啊！啊，这三桩事情，国家经营的三位，这是治国平天下。我用什么治国？我用教育，用医疗，用养老，我用这三桩来治天下，就能把天下治好，就能让老百姓对这个领导人佩服尊敬。啊，好的领导人连选连任是正确的啊，不是，他做得好，老百姓真正得到幸福啊，社会安定啊，工作顺利，谁不喜欢啊？宣布任何国家打仗，我们中立，两面都参与，我们不愿意有战争极乐世界是讲大宇宙，变法界虚空界存在的一个伟大的国土，这个国土里头没有战争，这个国土里头平等，只有两种人，我们叫各行各业，极乐世界只有两种人，一个是老师阿弥陀佛，十方诸佛常常去讲经教学，另外一个学生，菩萨都是学生啊，所以极乐世界没有其他关系，到那个地方莲花化身，没有父母啊，也没有这个子孙后代，没有这个，在那个地方人都是长生不老无量寿啊，阿弥陀佛无量寿，每个往生极乐世界人也是无量寿啊，你想学习有的是时间啊，而且可以分身，你有能力分无量无边身，可以同时学很多法门，在这不行， 在这一门深入啊，在极乐世界也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但是他那分身，他分十个身就可以学十样东西，分一百个身就可以学一百个法门啊，八万法门同时学可以啊，一年两年三年就毕业，他全学完了，分身管用啊，啊，不是不管用。花随身意，花结成一个大的啊，一成大的花啊，花都向下，我们眼睛可以看得到，都向下，非常之美，花结向下，端端庄圆满周匝，化成花盖，像一个宝盖一样啊。人在这个宝盖下面，这一句念老有最简单的注解：花盖者，以花为师之三盖。《法华玄奘》里面有这么一段话是：西域数日。人都吃盖，盖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伞啊，太阳底下夏天，因为它是热带啊，天气炎热，出门都带伞啊，所以印度出家人是要带伞啊，遮太阳啊，那么都用花来装饰，所以称为花盖啊，名为花盖。极乐花盖，万德所成，故一盖之中广含无边德相，微妙难思啊，这个花盖之好之美之殊胜，无法想象，说不出来啊，只能称赞它太好了，太美了啊，微妙难思。底下这一口香光普熏啊，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念老注解里头，如今所云啊，这三句经文一概。具百千种光，百千种色，百千种香，即香气普熏，可知光色一比变照，光色的变照，香气的普熏，范围多大？下面告诉我们，盖之小者，满是有限。极乐世界人身体都很大，都很高啊，所以是有限的是把小伞，不是大的。如是转倍，一倍一倍的增加，乃至变化三千大千世界啊，从十有旬到三千大千世界，通通能看到。花宫彰显，随其前后以次花木啊，这个花是有相续的，前面的花落了， 后面话先出来了。啊，若不更以心花重散，前所散花终不复落。那换句话是，设方世界这个广场上的花，或者是宫殿上方空中的花，都是看不完的。啊，你要是欣赏的话，欣赏不尽。啊，它有变化。啊，不，没有变化，一样的图案，看久了会看厌了。啊，你想改变换的时候，它就会随着你的念头再换。啊，也非常可能随着个人不同的念头，每个人看到不一样。啊，都是你心里面最爱看的话，最想看的话，最欢喜闻到的香，啊，能满一切众生的愿望，这个叫微妙，微妙啊！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啊，它不曾变化了，极乐世界随着念头产生变化。啊，所以注解里面说，随其前后一次化目，后置者散心花，前供之花化去，明珠妙供化现随心。啊，随着每个人的念头，每个人看到的、听闻到的都不一样。啊，在阿弥陀佛大讲堂，啊，这个后头有文法，啊，这底下一段两句叹服，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啊，赞叹佛的大智大德。大能啊，提供给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刹住苦难众生，六道轮回苦啊，三恶道也苦，不是这个三世，这个设法界也苦。六道苦，设法界苦，为什么没见性呢？四圣法界比我们好一点，他们才开始觉悟，唯有觉悟就能放下。他为什么放不下啊？食物啥道理？今天这个社会多少人在干，现在它的副作用已经现前，让我们看到听到，但是还不知道救护啊，它的报复今天是人为的，农药化肥改基因，改基因破坏了大自然的用人为来控制它， 不是在自然的才是最健康的，人随顺大自然是最健康的，随顺我们自己改变会带来灾难。你看现在灾难已经现前，土地被污染了啊，土地被污染，再严重的污染就是这个农药化肥的污染，将来土地不长东西了，人吃什么都得要吃化学制造的粮食，那个就麻烦了，那会得种种奇奇怪怪的病，这个病没药好医的，多可怕啊！水源被染污了，水有毒啊！一个粮食，一个水，这怎么得了？再就是气候的变化，反常的啊！大农作物的生长。植物的生长，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它有顺序的，现在怎么样，现在是顺序乱了，有没有人看到秋啊？再严重秋四季反常，植物不是不长了啊，粮食没有了，水污染了怎么办？这个不是天然灾害，这是人为，这个科学技术，所以科学家有宣布，我们有天数，科学家的认为这个地球科技再往下发展50年之后可能地球就毁灭，地球毁灭不是战争，就是这些整个乱套了，没有四季了，反常了，啊，南北极冰融化了，冬天没有了，以后怎么办？赤道的炎热会到40-50度，人不能生存，这都是科学技术带来的后果。中国人对这个没兴趣，不是中国人没有能力，中国人有智慧，发展这一段好处不大，所以中国人不走科学技术这条道路，不是不聪明啊！你看现在中国人向政法都迎头赶上了，这个简单啊！啊，不是古代的人没有科学头脑的，古代人有啊，知道这个发展地球会早一天毁灭，从这个地方看出中国人的智慧啊，中国人的慈悲，中国人的大爱，神圣的爱，无条件的爱，没有代价的爱，在中国神圣的爱，佛菩萨的慈悲，啊，所以这个十年关键之年非常重要，啊，我 们深切期望大陆习主席能够带到大家把文化复兴起来，把儒释道树立起来，真的国家有救，世界有救啊！旧世界还要靠中国人啊！中国东西不能丢掉啊！必须有大圣大贤来继承，来发扬光大，传承给后世啊！我们相信现在这些年轻人当中有这个人，我们要去发掘，要去寻找啊，帮助他，成就他啊，希望学校也都能救我重视古汉学啊，要继承古汉学，这是真实智慧真实的福报啊！看福德于虚空中共诸天佑，表诸菩萨佛以天乐共福，天乐之中以微妙音歌叹佛德，是表诸菩萨于离功当中兼修赞叹佛德者，如来所具之功德。居士论语诸有智者思维如来三种原德，深深爱敬啊！真正有智慧的，常常要想到诸佛如来三原德。这个三原德是什么呢？第一个因缘德，第二个果缘德，第三个恩缘德。这三句很重要。因是菩提心，说的具体一点就是敬业三福啊，三条。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根之根呐啊。第二条，受持三规，具足中戒，不犯威仪。佛弟子，佛对于弟子们的要求，这叫根本大戒啊。三规，我们每堂课开头念三规，皈依三宝，要具足中戒，不犯威仪啊。前面这都是余戒啊。第三条，发菩提心，深信因果，因果摆在这条意义很深啊。摆在最后条，菩萨要相信因果。这是什么因果？念佛是因，
成佛是苦啊，再能把它发扬光大，教化众生。大臣读诵大乘经典，劝谏行者啊，行者是依教奉行的人，真正发菩提心想学佛的人，要劝导他，要帮助他啊，这个三条是圆满的因呢啊，圆满的果。实在讲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都有圆满的果，但是要修很长的时间，一生不能成就啊，唯有一门，现在只有这一门，念佛求生净土。啊，我给同学们说，我们这层楼大家进来的时候，墙壁上有个照片，大照片是我出家受戒时候照的，这照片戒坛照的啊，有个同学找到这张，我把它放大了挂在云。我给诸位讲个故事，真人真事，真人就是我啊，我们有三个戒兄弟，感情非常好，像亲兄弟一样。我一个，明眼法师一个，法荣法师一个，我们三个人同年啊，同年我的月份最大啊，而且命运相同。很多人给我们算命，给我们看相啊，都说我们没有福报啊，没有财富，短命啊，都过不了45岁这一关。我们法荣法师45岁那一年3月生病走了啊，5月明年得的什么病我不知道，非常突然，听说他自己搭公共汽车到急诊所去挂号，就在急诊室过世啊，7月我生病了，怎么三个人都过不了45岁这关呢？啊，所以我也不找医生，也不吃药，为什么？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我是寿命到啊，所以念佛，念了一个月，有几个同学照顾我，4个同学。台大2个，政大1个，还有一个是师大的啊，4个同学照顾我，我病了1个月好了啊，一直到现在我没住过医院，没有病例啊，我这关过了。到第2年蒋经国先生就任第6任总统，佛教会给他做了一个人王法会，为他祈福。我在法会里头讲了一部 人王经大义啊，是在另外一个讲堂，是在佛教会的讲堂讲大义，因为只有七次啊。在法会当中遇到甘珠和佛，不知道有没有人认识他啊？那是个密宗很好的上司啊，跟我是老朋友，他也是张家的学生啊。碰到之后，他大概大我十岁，那当年我四十六岁了，这个四十五岁过去了，他大概五十六岁了啊，来告诉我，他说我们在背后啊都在说你。我说我什么？说你人还不错，不是个坏人，很可惜短命没福报啊。我说这个我知道，不必在背后当面可以问我，接着再说。他说你这十几年讲经的功德很大啊。那个时候我讲经十二年，我是出家开始讲经，白山法师叫我到石浦寺佛学院教书啊，我一出家就教书就讲学啊。所以到这个经国先生出任总统的时候，我就讲了十二年。这十二年讲经的功德很大，所以你的寿命很长，你的福报很大。透这个信息给我。过了一年，第二年他走了啊，非常可惜。台湾密宗好老师啊，所以我们这个事情三个人讨论过，明言阁这个法融跟明言都认为学经教学的好辛苦，讲经也很辛苦啊，一次讲两个小时，舌头讲破了人家不相信。他说他们两个学秘诀了，跟大喜曲文六老居士密宗大德，他说我们学密学成功之后，我一显神通大家就相信。他真正用功啊，一年刻十万个大陀，一般人做不到啊，他真干了。一年之后他告诉我，他真有鬼啊，每一天到下午四五点钟街上就有鬼走路，人就会碰到鬼。那碰到鬼，你一接一下，啊，就有这种感觉。晚上到了十点、十一点，满街都是鬼，很多，啊，而且是前世的人、认识的人有碰到的，啊，明言法师遇到前世的夫人，啊，他的太太。见到那时候他住在大溪半截庙，不像这是一个宝塔，没有修成，没有封顶，他就住在他里头啊，还给他这个前世太太供了牌位。我就笑他，你神通未成鬼通了，鬼通还是过不了四十五岁这关啊。这个我们今天在回想这段事情，佛寺释迦牟尼佛学生应该做什么事业，佛一生干什么事业，就是讲经教学。这就下面的恩德，你没有讲经教学，对佛不能报恩，对一些众生不能不施恩的，这个重要啊。怎样报佛恩？怎样报父母恩？怎样报老师恩？怎样报众生恩？讲经教学 我这一生走这条路走得非常辛苦啊，但是人还挺健康的啊，没有生过大病，没有住过医院啊。那现在又碰到一个缘分，就是传统文化的缘，我努力来牵这个头，希望有人，那你就接着办，头戴起来了，希望有人跟着做啊，永远不要失去，要做到老死，要发这个愿心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